先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加入我们圣经学院学习的行列。那么也谢谢你按时收听我们为你预备的先知书。那么这一次我们先知书呢，一共会分两部分上下来讲论。那么过去呢，我们已经探讨过先知书一，目前呢我们进行的是先知书二。那么还是提醒您啊，就是已经注册的学员弟兄姐妹，我们仍然预备有这个讲义大纲的，如果您需要呢，您可以来信向我们来索取，向我们来索取。那么过去呢，我们谈了几课的时间呢，花了时间谈了一卷比较长的书卷耶利米书，另外呢我们也谈过了耶利米哀歌。那么特别是我们从这个被掳的历史里面，我们看见以色列的百姓之所以受刑罚，之所以被掳呢，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因为百姓的罪。弟兄姐妹，这也提醒我们呢，耶和华之所以为耶和华，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也提醒我们呢，让我们能够不断的回转归向神。特别是上次我们谈到耶利米哀歌里面，虽然在审判的里边，但是我们仍然看见复兴的盼望。在审判的里面，审判的背后呢，神仍然有他丰富的恩典。那么过去我们一直提过，就是在先知书里虽然充满了是审判的信息啊，但是审判呢不是神最终的一个目的，审判至终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神的百姓、神的儿女能够再一次回转归向神。我想这是神施行审判的目的。神为什么要施行审判呢？是因为百姓的罪。那么神是公义的神，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想这是我们在学习先知书里面呢，我们已经很清楚讲过这个观念。盼望弟兄姐妹呢，我们在主里，我们不单单是学习这些圣经的历史背景啊，也真的让我们从先知的信息里我们得着帮助。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进入新的一卷哈巴谷书，哈巴谷书。所以现在呢，请你也先把圣经啊准备好，翻到哈巴谷书的经文。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一边谈到重要的经文的时候，你可以对照着来看。在还没有开始课程以前呢，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带着感恩的心到你的面前来，谢谢主继续带领我们在先知书里一起学习你的话。主，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让我们真的从先知的信息里我们自己得着帮助，得着造就，也借着先知所传达的信息给我们今天这个世代你的儿女，我们也有很好的提醒。谢谢主赐福我们以下学习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我们现在看哈巴谷书，哈巴谷书。那么哈巴谷书，我们先来谈一下它的背景哈。关于先知哈巴谷呢，其实它的生平在圣经里并不是太多哈。那么稍稍我们只能够在第一章第六节哈，我们提到了神要兴起加勒底人，而且先知呢似乎对加勒底人呢也有一些认识，所以大概根据这个历史来看呢，大概可能就是指着这个约西亚王哈，末期或约雅敬王啊，这是犹大被掳的这个末期时间所写的。所以哈巴谷呢大概哈，大概就是和耶利米同时，同时呢他也是可能亲眼看见犹大国灭亡。那么哈巴谷这个名字呢，这个可能是希伯来文，意思就是有拥抱啊，拥抱或者说怀抱这个意思。那么写作的日期刚才提过呢，主要的线索来自第一章第五节第六节，那里提到呢神要出人意外的兴起加勒底人啊，他说我要向列国观看，因为 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那么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那么刚才我们提过这个背景，加勒底的背景大概呢就是在主前哈，主前大概啊500-600多年的时间。那么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时间来推算呢，大概就是提出啊，这个因为哈巴谷提到了加勒底人，那么这是指神使他们本身强大，还是说他们兴起来威胁犹大安危呢？那么如果是指着本身强大，那么哈巴谷写作的时间呢就应该是比巴比伦帝国还要再早。那但是犹大王，也就是犹大王马拿西主前641年的末期，或者说约西亚王早期。但是多数的学者以为啊，第一章第五节是指着加勒底人快要危害犹大国的安全，所以哈巴谷应该是在约雅敬王这个时候所写的，做先知。那么哈巴谷做先知的时候呢，北国的以色列事实上已经在主前722年呢亡于亚述了。那么所以按时间的推算呢，所以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哈巴谷大概是和耶利米或者西番雅差不多是同时期的。那么同样我们看第一章到第二节第四节这段经文呢，先知斥责的罪呢大概是在约雅敬年间的这个所犯的恶行。好，我们稍稍只是谈一下它的背景哈。那么哈巴谷书我们看它的主题特色，哈巴谷的主题特色，哈巴谷啊，有人说很像是旧约先知书里的一个约伯记哈，和约伯，因为哈巴谷里面呢所谈的一个主题就是苦难受苦的问题，那么和约伯记所谈的是类似的。但是有一点不同呢，就是约伯记啊，我们所探讨的是个人受苦啊，一人为什么会受苦这个问题。约伯针对的是个人受苦，而且约伯呢是对苦难中啊，甚至包括他自己为什么会受苦提出一些困惑。但是哈巴谷他所关心的是国家的问题，所以在先知书里呢，哈巴谷书啊是有非常独到之处的。因为整本书里面呢，他没有探讨神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话，那么事实上只有神和先知之间的对话。那么我们看见有先知两次的问题，神两次的答复，还有先知的一个信心的凯歌，先知的信心的凯歌。所以哈巴谷书呢，全书中啊没有太多讨论这个关于以色列犹大的罪恶，它的内容啊好像是完全是先知和神的对话。那么在哈巴谷书里面呢，有一个最初的最起初先知的一个困扰的问题，就是在当时犹大国呢是充满了罪恶斗争和欺压，但是呢看起来神好像置若罔闻呢，置之不理。那么等他知道呢，神要借着这个残忍之人呢、残忍之人那么来审判的时候呢，哎，先知心里就觉得很奇怪，他更困惑。因为先知不明白一件事啊，神是公义的神，神一定要审判罪恶，但是神审判罪恶应该是一个比以色列百姓更公义的国家民族来审判，为什么神会派定像巴比伦这样残暴的国家去刑罚一个比自己公义的百姓呢？因为在先知的观念里，虽然犹大是罪有应得，犹大犯罪得罪神，但是若是比较起来来看呢，犹大应该是比巴比伦更公义。那么神为什么要兴起这个残忍之人来刑罚以色列呢？所以先知不明白这一点呢，他们先知似乎有一点质问神，为什么好像是有一点以暴制暴的味道。他不明白一件事呢，就是神呢为什么准许罪恶和强暴存在犹大之中。那么接着呢，先知质疑神为什么利用更凶暴的巴比伦来惩罚他的百姓。所以这就是整个一个逻辑的一个对话。那么在探讨的过程中呢，哈巴谷对神展开了谈话。那么哈巴谷呢也非常坦诚地把他的问题提出来， 所以这本书的方式呢，哈巴谷书这本书的方式很特别哈，就是它不像其他先知书里面呢只着重神对百姓说话，那么这本先知书呢而是包括了作者对神许多的申诉，许多的呼吁。那么比方说第一章二到四节，第一章二到四节，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所以先知在这里提出一个困惑，表明说为什么这些不法的事不断的增加。那么先知呢，在整个哈巴谷书第一章里呢，先知把全书的主要内容啊显明出来了。那么第一章啊，我们来看经文呢，先知啊他有两个重大的疑惑，两个重大的疑惑。第一就是神呢，既然是公义和圣洁的神，为什么会不理会强暴奸恶的事情呢？那么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所以先知说公义啊，公理显然颠倒，意思就是说神是公义的了，那么神一定要施行公义的审判，但是为什么容许这些奸恶强暴的事在社会上反反复复的发生呢？那这是第一节到第四节的，但是呢神似乎也给了他答案。那么这个答案在第一章的第五到十一节，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那么神行什么事呢？就是神呢、要兴起这个加勒底人作为惩罚罪恶的一个工具。那么这是神的答案。那么先知不明白啊，所以先知马上就发出了第二个问题。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哎，神啊，耶和华神，巴比伦人并不比犹太人更好，那么神怎么能够使他们做惩罚人的工具呢？好像这个岂不是有一点以暴制暴哈、拿恶人来刑罚恶人吗？那么第二章呢，其实就是神给先知的一个答复，是神虽然用加勒底人做了刑罚的工具，但是至终呢，加勒底人这个残暴的民族，他们也要受到神公义的审判，但是义人呢，却必因信称义，因信得存活，因信得生。那么这个我们待会会谈到，在哈巴谷书最经典的在第二章，义人必因信称义。那么先知对神的作为和神的旨意啊，这个时候有一个全新的领悟，所以因而发出了第三章的祷告和信心的凯歌。那么哈巴谷的信息呢，弟兄姐妹，是给所有濒临亡国的犹大百姓一个极大的安慰。这个安慰的信息有一个重点，就是它让百姓呢看到一件最宝贵的真理，就是有一位永活的神在万国中掌管这一切。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啊，我们一直强调一件事，神在历史中掌权。这个焦点呢，是先知不断强调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环境，有的时候我们看人的时候，我们似乎觉得神的审判已经离我们遥远了，但是我们却忘记一件事情，神是在历史中掌权的，神是在历史中掌权的。所以哈巴谷书里面我们也看见这个焦点呢，虽然神好像看起来令人不可思议，兴起了这个巴比伦人作为审判的工具，但是至终呢，神仍然是在历史中掌权，而神最终要审判这个国家。所以巴比伦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些列邦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神在历史中掌权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呢可以重新的点燃起来，是不是？所以今天无论我们遇见任何的环境，我们相信一件事，神在历史中掌权，神是历史的主宰，那么这样我们的信心就能够更加的坚定。那么这也是哈巴谷书里面一直所要强调的重点。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继续上课。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哈巴谷和神的一个对话呢，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神在历史中，在万国中掌权。那么哈巴谷书呢，这一卷先知书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这个哈巴谷书中间呢，有很多不同的题材，比方说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二章的第三节，这是一种对话的题材。好像一提一提问，神回答，先知再提问，神再回答，这是一种对话的问题。那么这个对话有一个主题，就是讨论到神的公义。那么这是说到先知的困惑和神的一个答复。那么第三章呢，就是在这些对话之后，哈巴谷一个信心的一个凯歌。那么先知明白了之后呢，他向神发出的一个信心的凯歌。那么这是我们所谈到它不同的文体哈。那么从第二章四到二十节呢，我们看见的是一连串对恶人，也就是对巴比伦人的一个指责。所以哈巴谷书啊，这个作者哈巴谷不单单文笔优美，而且处处呢显出了他对本国百姓的爱护和关怀。那么他对神的质疑不是由于自高自大自恃，而是出于热忱，他为的是要维护神的圣洁和公义。所以在哈巴谷书里面，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虽然只有短短的三章经文呢，作者却充分了表明一件事，他对神的认识，他表明神的伟大，神的掌权，神的公义，还有哈巴谷自己对神的敬畏和依赖。那么在和神的对话当中呢，先知的质疑从第一章第二章一直到第三章呢，就变成了一个歌颂，那么赞美，而先知对神的一个哀求呢，也变成了一个欢呼颂赞的诗歌。那么这是我们所谈到的。好，那么这哈巴谷呢，我们继续来看呢，哈巴谷它的段落大纲。那么第一章第一节，这是一个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哈。这个默示呢他明白，他不明白神为什么不理会罪孽。所以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这是第一段，就是哈巴谷的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让恶人得势力啊？神为什么让这个恶人呢可以猖狂？这是先知的疑惑。先知心中呢充满了对神的疑惑，这个疑惑就是好像神的拯救和公义就不见了，神的沉默不语呢，让先知的心中充满了困惑。所以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这是先知在神面前一个呼吁，他说，神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他说，律法放松，公理不显明，恶人围困一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所以这是先知的一个疑惑困惑，也就是说神好像并没有解答先知提的问题。那么事实上呢，先知也不可能用自己的方法来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满意的答案。如果先知仍然用自以为是的方式呢来找一个满意的答案呢，那么弟兄姐妹，很可能先知还是找不到一个最满意的答案。神要解答我们的方法，弟兄姐妹，常常不是按着我们所想的答案，而是按着神最高的旨意，神的方法，神的答案。我就想到今天，因为哈巴谷也是讲到国家苦难的问题，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苦难的里面，我们是不是也常常问神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说，神啊，为什么你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神啊，我不是这样吗？我不是这样吗？为什么你允许这样的事情临到我呢？主啊，为什么不是别人？为什么是我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觉，我们基督徒我们也常常问神这样的问题，特别是当我们遇见一些苦难的时候，当我们人生中间遇见一些挫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问神说，神啊，为什么呢？但是 很多时候神不一定给我们照着我们所想的答案。同样的，哈巴谷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在，当他看见这些社会不公义的时候，公理颠倒的时候，他觉得神啊，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呢？你不是公义的神吗？你不是在世界中掌权吗？为什么你容许这些不公义作恶的事情发生呢？但是神似乎给了他另一个回答。那么这是在第一章的五到十一节，这是神首一次的第一次的回答，就是神不是不顾这些不公义的事情，相反呢，神要用一个更好像在人看来是更不可能的一个方法，就是神要借着加勒底人来刑罚犹大。那么这是神的第一次回答。那么神要他面对现实的环境，他不是一直问神为什么为什么，而是学习接受审判呢，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那就是这个事实，就是神要兴起加勒底人来刑罚犹大。那弟兄姐妹，你要了解哈巴谷当时的背景，因为在当时的加勒底人呢，是当时最残暴的国家之一，但是神呢，却使用他们作为一个审判的工具。这些加勒底人，他们有一些特色的，他们高举自己的能力啊，他们甚至向往献祭，好，向往献祭。那么这是谈到他们这个啊残暴的一个情形。我们来看第一章啊，第一章加勒底人，好，加勒底人，他说：“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他用钩钩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就向网献祭，向网烧香。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意思就是说，神啊，你为什么允许这样国家，这样残暴的国家来刑罚犹大呢？那么这是先知啊问的一个最实际的一个问题。那么加勒底人在当时是残暴的国家，但是神却使用他们作为审判的工具。这些加勒底人高举自己的能力而不敬畏神，好，他们残暴，那么这也是先知最大的困惑，也是无法忍受的一个结果。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一些不法的事情，我们会不会对神的作为也有一些疑惑，或者说我们也会问同样的问题，说神啊，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呢？那这是哈巴谷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了，神为何让恶人惩罚比他还公义的人呢？我们来看第一章的十二节到十七节这段经文。第一章十二节，他说：“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你不是从亘古就有吗？我们必不至死。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你注意，先知在这里说了，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神啊，你为什么静默不语？这是先知所提的一个问题啊。那么也就是说，神啊，为什么你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那么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神会回答他吗？那么弟兄姐妹，这里呢，我觉得有点像诗篇啊，诗人中的经历啊。诗篇诗人中的经历就是这样，他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啊，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诗篇的作者看见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好像生活反而安安逸逸；那些敬畏神的人呢，有的时候反而在那里受苦。但是诗篇的作者在那里提醒我们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神会给他的仆人一个答案。那么，所以先知呢，在哈巴谷书这里记载，先知就决定做一件事情，他决定要等候神。先知决定等候神，所以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是神第二次的回答。好，第二章第一节，我们看圣经：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他对我说： 我将这末世明明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第四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什么呢？这是神给哈巴谷的一个回答。那么先知啊，刚才我们所说了，先知的这个经历等候有点像约伯的经历。那么神在这里呢，使哈巴谷在思想上有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就是不是借着寻找答案，而是借着什么呢？借着信靠，对神的信心。也就是说，不是用人的逻辑推理，乃是在逻辑之上的逻辑，也就是神做事的原则，神做事的原则。所以这一章呢，神就提出了一个双重的保证，好，在这里说，为义人必因信得生。加勒底人虽然自高自大，但是义人信靠神的人必因信得存活。那么甚至在第二章的十四节，先知在这里再强调，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所以这段经文呢，先知啊前面提出一个双重的问题，那么在这里呢，神也提出一个双重的保障。这个保障是什么呢？这个保障就是等候耶和华，等候耶和华必不至羞愧，等候耶和华必不至羞愧。那么在第二章五到二十节，我们看第二章五到二十节，那么在这里呢，就叙述了加勒底人种种的罪行。那么先知对他们的罪恶呢，其实有很清楚的描述的。那么这些罪恶，其实神是不是掩面不顾呢？错了，先知告诉我们，这些罪的神也必定要施行他的刑罚和审判。那么这里提到了至少有五种灾祸，五种灾祸包括了有侵略的恶行，积攒这些不义之财，强暴的凶杀，糜烂的生活，还有拜偶像的罪等等。那么你注意，神对罪的清单呢，是一个也不会落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想到过去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一直强调神一定要审判罪恶，因为他是公义的神。更何况这个加勒底人的罪恶，神岂能不审判呢？如果他不审判，他就是不公义的神了，是不是？所以先知在这里明白一件事情，先知在这里对他们的罪恶有很清楚的描写。那么 这些罪恶，先知也相信一件事情，就是神呢必定要审判这个罪恶。那么弟兄姐妹，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特别是在当时哈巴谷的时代，这些以色列人呢一个很大的信仰的一个鼓励，就是神一定要对这些残暴之民施行他的审判。那么哈巴谷对加勒底的认识呢是正确的，就是加勒底人其实不过是神手中的工具，最终神一定要审判他们，他们仍然要因为自己的罪恶灭亡。那么不是只看短暂，而是从永恒的眼光来看，为义人必因信得生。盼望弟兄姐妹，真的当我们在读哈巴谷书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能够从这样信心的角度，我们重新的来认识神的作为。好，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儿了。